好，我们要接下来讲宣教与策略的第二讲，请大家看到全球宣教形势的比重大转移。那上一讲我们已经大概提到，那这一讲我们从历史的纵深，我们来看它这个基督徒人口的改变。1800年代，还有1900、1979，一直到2011的统计，一栏是欧洲和北美基督徒占全球基督徒的比例，然后旁边呢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基督徒占全球基督徒的比例。1800年代，全球所有的基督徒 99% 都是在欧美地区，只有 1% 是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1900年代的时候，稍微有一些进步，欧美大概有 90% 是基督徒，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 10% 基督徒。1979年我们就看到比例变成一半一半，50%、50%。到2011年的时候，比例呈现很大的消长，就是传统欧美地区的基督徒，他们的比例从原来 99%， 现在已经降到 26%。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占全球基督徒比例是 74%。 数字是会说话的，看它的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说，过去十年间，北美跟欧洲如果没产生一位新的基督徒，有一个人重生得救，那么在尼日利亚、巴西、印度还有中国等等发展中国家，就将近有30个新的基督徒出现。再往下看，我们看到从福音对象到福音工人，从美国的宣教机构差派出去的长期宣教士，我所谓的长期就是说在工厂停留超过4年以上的，他从1985年以来就没有明显的增长，反而呈现持平的状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宣教士的崛起，保守的估计在未来15到20年间可以差派宣教士的人口，如果我们把10到40度窗作为差派的目的地的话，拉丁美洲、西班牙、葡萄牙语系的国家联合差船推动的一个机构叫 COMIBAM， 他们预计要差出21000名啊，从拉丁美洲差到北纬10到40度窗的。尼日利亚有些地方翻译叫做奈吉利亚，预备差出去15000名。印度要差出40000名，当然印度有很多是在他自己国家里面的跨文化宣教，因为印度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语言非常的复杂，表面上看起来人种看起来面孔看起来差不多，可是常常你坐火车坐巴士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或者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好像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一样。印度的基督徒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南、东南还有东北啊，那他们从这3块地方往印度的其他地方差派，到尼泊尔、到孟加拉或是到其他的地区，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个发展。那韩国目前已经差派20000多名了，那他们目标未来是要差派30000名的宣教士。那菲律宾呢，大概要派出10000名。这一万名的工人，他们很多是在穆斯林国家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亚洲国家或者是欧美地区也有啊，他们派出很多的非佣非劳。菲律宾的差船联合会他们也发觉上帝在使用这些合约工人，我们常常说是外籍劳工，那他们就去到杜拜啊，去到沙特阿拉伯啊，去到利比亚，去到很多地方去当保姆，做各式各样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每次他们回国的时候就有这个大规模的培训，训练他们将来去到他的工作的单位的时候可以有效的传福音。中国的教会的崛起也是非常明显可见的，有非常多爱主的年轻人他们去到世界各地，保守估计他们未来15到20年间要派出50000名啊，能不能达到我不知道，但是这50000名呢，有一些可能是用经商的，有一些也许被拆到非洲去，也许拆到中东什么地方，所以你可以看见神正在做奇妙的工作，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兴起新的工人，感谢主哈。在下面一张图表哈，就是令人惊讶的惊叹的增长，意思就是说全球基督徒要负担多少个非基督徒的这种福音的量， 主后一百年，当然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归信的基督徒啊。那他们一个人要面对360个人，也就是说他们要一个对360个人传福音，全球的人口才有办法都听见福音。到了1000年的时候变成1:270，1500年的时候是1:85，1900年的时候是1:21，到了今天2010年，我们现在已经2015年，我们的福音负担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够向7个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如果这样平均分布下去呢，全球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上一讲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圣经翻译的进度，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在1990年代他们就发现说，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每一个未得之民我们派一对夫妻或者是两个单身的姐妹，两个两个这样进去族群，然后花20年、30年的时间把新约圣经翻译出来，要到2150年才有办法让所有的未得之民能够用自己的母语来阅读圣经或者是听圣经。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意向叫做2025意向，就是我们要改变做法，我们从自己翻译到训练当地人起来做翻译。我们自己做当然可以做得更努力更累啊，但是更聪明的做法是训练当地人能够起来承担，不管是翻译圣经，是造就门徒，或者是要执堂，或者是要继续往外差派的宣教。我想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模式，也是上帝给我们教导的模式，这个要倍增啊。那为了要实现在2025年之前让所有需要圣经的语言都能够启动圣经翻译工程，所需要的启动的速度就是这个每年需要开始155个语言计划。这个是目前在非洲、在亚洲、在拉丁美洲都有很多新的宣教士来加入这样的行列。传统的差派国美南浸信会或者是内地会或是其他的差会，很多也跟圣经翻译的宣教士一起合作，边翻译一边传，一边翻译一边建立教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完美的发展。就是上帝借着兴起很多的伙伴关系，让整个大使命的达成不再分你分，不再分我，不再分宗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么上帝就会在那个当中继续的施恩赐福给我们。再往下呢是世界主流宗教的增长率，橘色的是佛教徒，再接下来是所有类型的基督徒，就是不管天主教、东正教，不管哪一个教派，这个平均是 1.2%。 印度教徒的增长是 1.2%， 穆斯林是 1.9%， 福音派基督徒或者是大使命的基督徒，也包括很多持守圣经意向的这个灵恩派的基督徒， 我把它称为大使命基督徒，会把上帝交付的使命当一回事的，这个增长其实是很快，大概有 2.6%。 其他全球的趋势，城市化，比方说中国现在有几亿的这个民工都涌到都市，那在都市这么大的新的福音的需要当中，怎么样去得着他们也是另外一个挑战。2009年就标志着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总人口的 50%， 换句话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以上的人现在都是住在大城市里头。还有呢，传统职堂事工跟人道主义，灾难频传啊，地震啊，饥荒啊，或者是战争啊，难民啊，这些救援事工就跟职堂运动结合起来，借着关心把爱带到他们当中。还有呢，西方宣教士的角色开始转换，他们逐渐的变成协助者啊，或者是训练者。其他全球的趋势，口口相传叫口传天下。在2005年的时候在泰国的帕塔亚开了一个会议，在研究说为什么耶稣升天到现在都已经2000多年了，全球还有超过 60% 的人他们是属于这种口语学习者，就是他不习惯阅读的。他们就在想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族群没有听过福音或是还没有信主。当时呢就有一位印度的同工叫 Dinana， 他就做见证，他说他在印度的时候头一次听到福音，他很兴奋，他后来信了主，他就跟你这个美国宣教师说，我想要跟你学怎么样做你所做的工作，也是做一个宣教师。 当然这美国宣教士说，哦，那很高兴，那你可以到新德里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神学院，可以去那边读，读个两年三年，出来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回到你的家乡去建立教会。他就真的这样做，然后去到德里去读神学院啊，系统神学啊，教会历史啊，很多都是欧洲的教会的历史，然后怎么样讲道啊，讲一点两点三点啊，但是太抽象了。等到他回去他自己的这个北印度的家乡的时候，他每一个礼拜讲道，过了五年信主的人还是小猫两三只。可是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讲说，牧师你讲什么我们都听不懂。迪纳娜就觉得，我用我们本地的语言为什么你会听不懂呢？当地的人就说，记不住你刚才说了什么。后来呢，迪纳娜他就来参加了一个叫做圣经故事讲道法的讲座，一个营会。那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宣教师就在那边教导怎么样用口传让别人可以记住，让他可以去传，听到以后听懂而且继续去传。就是方法很简单，就是用说故事的方式。说圣经有非常多的故事，80%都是故事，就一个一个故事这样讲下去，一直讲到耶稣。后来这个迪娜娜回到他的村庄以后，他就用这个方法，他每一个礼拜讲一个故事，他讲一次请听到的人也跟着两个两个对讲，他们练习完以后牧师再讲一次，他们就在聚会里面就听到三次四次。他对弟兄姊妹讲说，你回去把同样的故事讲给一个人听，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讲给他们听，那下个礼拜你再来听下一个故事。结果很多人听到那个故事以后呢，他就说，哎，那上个礼拜我没听见那怎么办？那基督徒就可以把上个礼拜之前的故事讲给他们听，那你如果要听续集，你就下个礼拜到教会来。所以迪娜娜用这样的方式，他在每一次教导圣经就是用故事，把圣经的故事原原本本一个一个讲完以后，接下来两年当中就有1000多人信主。结果这个结果令很多人跌破眼镜，因为我发现很多宣教士在那个2005年的帕塔亚的会议上面就很惊讶的发现说，原来西方的那种抽象式的讲道在很多未得之民当中，特别是文盲的或者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他们不太习惯去思考那个抽象的东西。可是当你讲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跟圣经当中的某一个角色来认同，不管是跟约瑟或者是跟大卫认同，然后他就会去体会那个故事当中的张力，还有跟其他人的这种关系。哦，他们的领会就比你抽象思考要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效果好很多，而且那个是可以传递的，他听完故事他就回去再告诉别人那个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个运动后来在印度啊，在非洲啊，在很多口语学习者的群体当中就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个也是福音的策略或是宣教的策略当中啊，目前很重要的一环。